那么猪八戒这个形象的喜剧性和美学意义，这是我当年的论文的第三个部分，而且是我的侧重部分。我的那个指导老师说你这部分写得比较好，因为那么早，你想1982年那时候基本上还没有人从喜剧性和美学的角度来写的，所以这篇论文以后后来呢又进行了加工修改，然后发表在《明星小说研究》这个江苏这个杂志。今天你要研究猪八戒的人，就是你写论文啊，我讲的学理层面，研究《西游记》，研究人物形象，研究猪八戒的人，你不得不看我的论文，因为那个论文可以说就是一个高峰。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我用了一些这个西方的美学的观点、审美的角度，对吧？西方的喜剧的理论，我认真的下了一番功夫，然后呢，认真的阅读《西游记》。真正是在做学问，当时，那么我提出来呢，就是当时《西游记》啊，艺术成就之一就是它的喜剧艺术性，而这种幽默诙谐的、充满人情味的喜剧，就集中的体现在猪八戒的形象的身上。喜剧大师莫里埃曾经说过，他说啊，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刻。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过时更见效的了。恶习变成人人笑柄，对恶习就是致命的打击，责备两句人容易瘦下去，可是人受不了业欲，人宁可做恶人也不愿意做滑稽人。我们的文学家百回本修习作者深深懂了这一点，对吧？他可以说是以王室不公之意，借神谋鬼怪来研制曲直的反映了当时明代宗业那个社会的现实，就是新兴市民这个阶层。新兴市民阶层作为一个新兴阶层里面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最大的体现在猪八戒身上，生动的体现猪八戒的形象的喜剧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人物形象的不统一，猪头人身，这个人是一个猪，猪头，然后身子是人的，这本身不统一，看起来就好笑，是不是啊？动物世界到底人还是动物搞不清楚，是猪八戒是猪头人身，是猪与人的一个结合体，而猪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今天看来，但是在古代的时候猪是个好，猪一身是宝。我还专门写过一篇小论文发表过的，在淮安日报上发表，叫猪八戒与猪，我考证了全世界人类的养猪史，人类的养猪史啊，我考证了当年的这个英国的这个约克夏猪，这是个好的品种啊，然后中国的什么什么猪种，然后再怎么研究最后怎么跟猪八戒关联在一起。因为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啊，明代是个农业社会啊，农业社会农民你想想为什么要喜欢猪啊，农民他养猪的目的一个是致富，因为种庄稼来养猪来得快呢，是不是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说实在的，能吃到猪肉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吃到的，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啊。你们今天没感觉，在二工大的食堂里面你天天吃肉，对不对啊？你不觉得你这个肉不好吃，但是回到前面400多年前，你问问你的老祖宗，问他们吃猪肉还是很少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个小康生活啊，小康的标志就是养猪啊。再一个呢，我们讲呢，猪的这个符号在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农业社会，为什么说得很亲切呢？为什么人们讲猪八戒是一个农民的象征呢？因为他那个耙子是一方面，还有一个这个猪跟农业农耕农业社会是紧密相连的。好，第二个方面，人物形象的言语和行动的矛盾，那就会造成笑话。第三个呢是什么呢？憨厚老实又爱二耍小心眼，看起来是憨厚老实的，虽然有时候怎么样小心眼。什么小心眼呢？就是在取经路上面生怕取经不成，然后就跟老丈人讲，将来啊，我们如果取经不成的话，回来重新再做你的上门女婿。然后在取经路上面还私自一个人怎么样，在私转银子搞私房，把那个银子呢放在两个耳朵里面，大耳猪耳朵里面，给猪八戒给孙悟空给他发现了，对吧？狠狠的这个处罚了一顿。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是什么呢？蠢笨无能而又自作聪明，丑陋无比而又反映为美。猪八戒对于美他有观点，他说初流波及细流斗，世上谁见男儿丑，他说这个好汉不作用有什么用啊。他那个语言我都把他认真的每一段的语言全部摘抄过来了，如果你看西游记，你把猪八戒的语言全部 比了一下，你觉得非常好笑，完全是按照喜剧的原理来进行创作。尽管当时那个作者也可能没有后代那个像西方评论家那种高深的喜剧理论的素养，但他有了一种一个人类的文化意识、创作意识是相通的啊。我只能讲这么一点。然后呢，我说呢，猪八戒呢，他是猪人神的综合体。猪八戒身上呢，体现了我们应该说他正面的是勇敢、抗争和自由的一面。他跟孙悟空一样的，他最早是一个福陵山下的一个猪精，叫猪刚烈，这是猪精对吧？然后从猪精以后变成了猪悟伦。猪悟伦是谁起的？猪悟伦是观音给他起的名字，唐僧、观音给他们起的名字，是一个佛徒，是不是啊？从那一开始还不是猪刚烈，在猪刚烈之前是天蓬元帅，天上的天蓬元帅犯了错，对吧？天蓬元帅到了猪刚烈，猪刚烈就是到了什么猪悟伦，猪悟伦到什么呢？到猪八戒，佛家就称为八戒嘛，戒除这个五荤三业嘛，对吧？哪五荤三业呢？我相信同学们看《西游记》应该了解，应该知道这一点。八戒就是佛教，要懂得佛教知识啊！你没有佛教的知识，你《西游记》你读不懂的，你是看不深的。那么哪八戒呢？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打扮及官厅歌舞，不在正午以后不吃东西，这就是八戒。那么猪八戒，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猪八戒第一回在西游记中间出现是哪一回出现的，你们知道吗？就猪八戒的亮相是在哪一回，孙悟空是在第一回出现的，是吧？猪八戒是哪一回出现的呢？首见于第八回，我扶赵经传寂乐，观音奉旨上长安。猪八戒是第一次在这个地方出现的。猪八戒身上他体现了更多的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消极的因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毛病？猪八戒自私自利，在任何情况下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对不对啊？他这是他性格中的弱点。首先呢是鼠目寸光，只看到眼前利益。我们农民啊，中国封建时代农民就是这样，他只看到眼前利益，他看不到长远的。取经成佛应该是一个功德无量大事业，可是呢这个猪八戒怎么样呢？往往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种功利主义的考虑。他说什么？他说刚被孙悟空收服以后，他受了剃度成为和尚，准备随唐僧西天取经，他就向高老他的老丈人透露了安于啊，他安于一日三餐，哎呀没什么意思，老婆相伴日炕头的生活，他不愿意出家。丈人啊，你好生看待我混家，混家就是老婆，只怕我们取不成经，好来还俗，造就与你做女婿过湖。然后受到孙悟空大声的这个喝止，然后又解释道，呵呵哥啊，不是我胡说，只恐一时间有些儿差池，却不是和尚误了住，然后老婆又误了娶，两下子都耽搁了。所以在取经路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功利主义者，一遇困难就打退堂鼓，要分行李，要散伙。在西游记中间闹散伙闹得最凶的就是猪八戒。其次呢，猪八戒的特点就是懒惰，这个在作品中间有很形象的这个描绘，对吧？他能偷懒就偷懒，让他去巡山，他怎么样呢？躲到那个洞里面，躲到那个草丛里面就睡大觉。然后他的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是色欲。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讲做和尚出家第一戒就是色戒，你不能有这个凡人之心啊，你不能有男女之心啊。哎，他就有。按照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呢，男女关系的污点是英雄人物所必须避免的。前面我讲的水浒传的英雄，你看哪个英雄是好色的？英雄都不好色，不像西方的文学作品英雄都好色，什么扶小哥啊，在扶小的时候那个人在那个唱歌叫扶小哥，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武士，中国的武士都不能这样干，西方的武士都拜到女人的石榴裙下。按照中国的传统观点，你看在作品中间唐僧是出于戒律，比如在女儿国和蜘蛛精这两次对他考验最厉害的，他坚决不上床，说明他对凡人的这个唐僧呢，对凡人的七情六欲啊，从根本上已经摒除了，还没有到一种坐怀不乱的境界。而孙悟空的英雄呢，你看孙悟空有没有色欲啊？孙悟空好像是无性的，另外孙悟空不饿的， 哎，这个你看《西游记》要懂得看，但是猪八戒不一样，猪八戒他你看到猪八戒就是饥饿，狂吃啊，风卷残云呐、啊，残云一般的吃啊，大吃啊，贪吃贪睡有三贪，贪色贪睡贪吃，对吧？当然，这个猪八戒的错误呢，不是原则性错误，他毕竟没有怎么样还俗，毕竟没有回去，没有散伙，他只不过是不动摇而已，是凡俗的心态，一个农民的心态，一个功利主义的心态而已。所以他功劳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金鸡岭，那个新从800里金鸡岭啊，他变成一个大猪，大猪怎么一路的拱进的这个污秽，立了大功。他个性也是很丰富的。如果说这个孙悟空啊，是好像是不近人情，是个神，对吧？神性太强。猪八戒呢，好像更具有人的这种特点，他食量大了惊人，整天惦记的就猪八戒惦记就是吃，一见到食物就抢吃。我有一次为了看猪八戒这个猪性呢，我跑到一个养猪场去看，我就看那么多猪叫我，哎呦，然后那个一旦食物来了以后，那个猪啊那种样子，我想到猪八戒，这一点猪性的这一点在猪八戒身上反映的是太形象化了。啊，所以这个作者我相信啊，你看啊，在寇员外家一顿把后三天的饭都吃了，他把后三天的饭都吃了，猪八戒。然后呢，临走的时候还把那些馒头啊、什么卷子啊、什么饼子啊、什么烧果啊，满满的绣了两袖，把两袖子，过去古代的袖子很大，对吧？袖子，这就抓住了猪八戒贪吃的一面啊。当然，这一面呢，它不是一种原则性的错误啊。猪八戒呢，给我们一个什么启迪呢？就是人只有啊戒除凡俗中的种种的欲念，尤其是三贪，就是贪色、贪睡和贪吃，才逐渐能够怎么样呢？朝理性的天平去迈进，淡定人生，攻心为重，积极进取，方能修成正果。所以大家看没看猪八戒这个过程发生了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我把猪八戒的过程，就是演变过程，分成几个阶段，又把猪八戒的这个他的这个性格呢，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错投猪胎，加入取经队伍前，猪八戒这个特点是猪精似的人。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在取经途中，猪八戒呢不断的犯错误，又不断的修正错误，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前进。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取得真经，进回东土。这一阶段的是上个阶段的继续，但是它也是一种精神的一种发展，一种展现。因为在中间我发现了一个片段，什么片段呢？他说这个一下子啊，这个到了西天以后啊，一下子啊，这个肠胃就细了，就不吃了，就没有了食欲了。哎，你不要活学活略，这个古代作家给我们布下了这个迷阵，证明他已经脱胎换骨了。但是呢，小说为什么伟大在这地方？就是形象大于思维在什么地方？就是即使这样的人，他呢做了神了，他最后还闹意见。听说这个如来大佛把唐僧分为公坛旃檀佛，把孙悟空分为斗战胜佛，把自己分为果香华会上的净坛使者，他闹意见。他说他们都成佛，为什么我做个净坛使者啊？你看看。他这个世俗的这一面，这个缺点这一面啊，带着个缺点步入了这个成仙的境界，这个西天，所以就很生动、很形象、很真实的反映出他这一块。我们讲喜剧啊，是笑的艺术，美呢就体现在这个笑之中，笑是喜剧之所以成为喜剧的关键，人类也是人类区别是与非的关键。这个西方有个著名的学者叫伯克森，他说啊，在喜剧中间，共同性就是作品之种。喜剧刻画的是我们遇见过的，在前进道路上面还将遇见到的一些人物。喜剧记下的是相似的东西，它的目的在于把一些人物的类型呈现在我们面前。在需要的时候，喜剧还创造一些新的人物类型，它和其他艺术的区别就在这里。所以我说，觉得伯克森这个话用在分析这个猪八戒这个喜剧形象身上，应该是非常非常生动的。有人在评价西班牙的大师啊，这个艺术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时候啊，说啊，在《堂吉诃德》，一切都是为了抽象定义和真谛，而桑丘就 这个塞万提斯那个唐吉诃德身边的那个一个小侍从，对吧？个子很矮的侍从叫上丘，他说，而上丘呢却是一切为具体的实例，唐吉诃德所取的成语是干什么事成什么人，上丘所取的成语是一个人有多少钱值多少价，什么理想献身上丘无从理解，他懂的是保全性命，他求的是衣食，他虽然懒惰侵犯到他自身就会怎么样，就会勇于自卫，虽然朴实天真却像他自己所说的有几分魂也有几分雕。我们想猪八戒呢跟孙悟空的关系就有点像塞万提斯的那个作品中间的那个什么那个唐吉诃德和上丘的关系。莎士比亚说啊，喜剧啊是可以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那么猪八戒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社会性和相矛盾的这个猪性，猪人猪和人性这种不协调，正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明代中叶以来新兴市民农民和商人身上的这种自私的一面，我们更能看到今天社会中间的许多人，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懒汉，在今天还可以像看到像猪八戒这样的猪式的人生和猪式的这种价值观啊，希望大家不要以这种价值观作为自己价值观。那猪八戒形象我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下面呢，我们讲第三个人物，就是沙僧沙和尚啊。这个沙和尚呢原名叫沙悟净，最早叫卷帘大将，没有名字。你的卷帘大将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卷帘大将。卷帘大将是一个职务的称呼，在中国小说里面很多是有没有名字的，只有一个职务称呼，对不对？《红楼梦》里面、《水浒传》里面、《三国》里面都有这样的人。在《西游记》中间，沙和尚是最早是天宫中的卷帘大将，因为在蟠桃会上面打碎了琉璃盏，惹怒了王母娘娘，被贬入凡间，在流沙河当妖怪，后来被观世音选中作为善信取经者，给他取的名字，唐僧给他取的名字叫沙悟净，对吧？负责是干什么？沙悟净是负责挑担。我前面一讲，我记得在一个地方讲过一个，就是担子到底是猪八戒挑的还是沙和尚挑的，连作者都搞错了。如来大佛最后在表功的时候讲，猪八戒跳担有功。实际上那个担子呢，等沙悟净进来以后，担子主要是沙和尚挑的，猪八戒偷懒，还有个猪八戒他要跟大师兄两个一道去打妖怪，因为从本领来讲，他比那个沙和尚恐怕要高一点，因为他是海军司令，你那个只是个办公室主任，对吧？哎，本领要差一点，有36变，那个沙和尚没看到有36变啊。还有一个腾云驾雾，这个方面，还有猪八戒的本领，我再补充一下，猪八戒的本领主要在水里面。你们看《西游记》的回目，凡是在水里面跟妖怪打仗，那猪八戒是顶流的，孙悟空到水里就不行的，因为他毕竟是水军统帅，猴子在路上打仗厉害，到水里面就比不过猪八戒，所以在水里面遇到妖怪，那猪八戒肯定上前。啊，小说作者写很高明的，沙悟净呢？这个在是应该说是淳朴憨厚忠心耿耿，从电视剧里面，从后来电影里面拍电翻拍电影里面喊到大师兄那种浑厚的声音和那种真诚的眼神，那个演技者叫严怀礼啊，那个旧版的86版的那个沙悟净是严怀礼演的啊，演得太神了。他不像孙悟空那么叛逆，也不像猪八戒那么什么偷懒好吃贪恋女色，你看沙和尚有什么好色之心呢？看不到。他放弃了妖怪的身份，这一起那一刻起，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跟定了孙悟空，跟定了沙和尚，哦不是沙和尚，跟定了唐僧，对吧？任劳任怨，正直无私，谨守佛门的这个戒律。虽然个性不是很鲜明，有人说他个性没有个性，是个庸俗的形象，这是错的啊。有一个台湾的和香港的一个专家写了一篇论文，讲这个沙僧说土，土呢是什么呢？是平衡作用。所在这个孙悟空和 猪八戒之间起到一个平衡，金克木嘛，因为猴子属金啊，然后那个猪八戒是木，对吧？金和木两个互相要相相克的，然后那个土做一个平衡啊，这个是有道理的。苦命，沙和尚苦命啊。